马太福音系列八，一切都甚好。马太福音四章23至25节，普杰西牧师，2025年3月9日，翻译王兆峰，校对甘小春。海明威在他的名著《战地春梦》中说：“这个世界是个吸血鬼，无人幸免。无论你是温柔的还是刚强的，都一样。”这的确是个破碎的世界，虽然到处都很美丽，你生活在其中也有许多喜乐，然而却也充满苦难。面对苦难你怎么办？有没有什么希望？是得过且过呢，还是像尼采所说的那样，强者尽其所能，弱者逆来顺受？根本没有什么安慰之手，也没有使死人复活。瞎子还是眼瞎，病人继续受折磨，死人还是死人。注：尼采是19世纪德国著名的无神论者，存在主义哲学鼻祖。是这么回事吗？世界本来就是这样的吗？我们唯一的选择就是放弃。既然人生无可争议的在坟墓结束，那我们到底有没有出路？今天早上我们来学习马太福音第四章的这段经文。17节，我们看到耶稣人生的转折点。从那时候，耶稣就传起道来，说：“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”从此，耶稣开始公开传道，呼召门徒。23到25节，耶稣走遍加利利，在各会堂里教训人，传天国的福音，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。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叙利亚。那里的人把一切害病的，就是害各样疾病、各样疼痛的和被鬼附的、癫痫的、瘫痪的，都带了来，耶稣就治好了他们。当下有许多人从加利利、低加坡里、耶路撒冷、犹太、约旦河外来跟着他。这里可以说把耶稣在整卷马太福音里的事工给出了一个总结，特别是在接下来的4到5章里，在会堂教导、宣讲神国的福音，医治一切疾病与痛苦。我们知道这是总结，因为到了第9章末了的时候，马太会使用了这里完全相同的描述。9章35节，耶稣走遍各城各乡，在会堂里教训人，宣讲天国的福音，又医治各样的病症。马太采用两头总结，中间详细描述的写作方式来告诉我们耶稣的事工。他在会堂里教导的是什么？第5、第6、第7章的登山宝训，他教导什么是有福的，主导文，基督徒是世上的盐和光等等。第8章让我们看到什么是医治各样的病症。基督在福音书里所行的神迹奇事是为了证明他的教导。他告诉我们神的国近了，然后以医治的大能，以神迹奇事来证明福音信息。这就是希伯来书作者在第2章所说，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，恐怕我们随流失去。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，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。神又按自己的旨意，用神迹、奇事和百般的异能，并圣灵的恩赐，同他们做见证。耶稣做了一个非常大胆的宣告，神国近了。然后他用神迹奇事证明这一宣告。我们也看到马可福音里他医治瘫子的事情，有人把那瘫子从屋顶挖洞堆下来，耶稣对他说：“你的罪赦免了。”耶稣知道文士们心里议论他，对他们说，或对瘫子说：“你的罪赦了”，或说：“起来，拿你的褥子行走”，哪样容易呢？但要叫你们知道，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。我吩咐你起来，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。因此他当着众人的面医治病人身上的残疾，证明了他宣告赦罪的权柄。这就是福音书中的神迹奇事，证明此信息和传讲信息者的身份。今天有人问说，神仍然行迹奇事吗？我们就要问，这神迹是什么意思呢？是的， 今天神仍然行超乎我们想象的事情，有人从不治之症上恢复过来。但这不是圣经所说的神迹奇事的恩赐。因为神迹奇事的目的是神用来证明他的道，不仅是证明此信息，耶稣在接下来的马太福音里说，你们眼睛看见的有福了，耳朵听见的有福了。信息和传信息者这两件事情紧密相连，神迹奇事不仅证明神国进了的信息，神迹奇事也定义并彰显此国度的本质。我们为什么要进入神国？耶稣来宣告神国的大能和神国的好消息，接着我们就看到大麻风的医治，鬼被赶出，人得释放。这福音早就被先知们预言，他们告诉了我们神国的信息。当马太宣告神国福音的时候，他使用旧约的语言，大部分来自以赛亚书，那报佳音，传平安，报好信，传救恩的，对西安说，你的神作王了。这人的脚登山何等佳美。这佳音，这好信，当然就是福音。以赛亚说，你的神作王了。这里的上下文是什么？神要回来在你们中间掌权。他接着说，耶和华在万国眼前露出圣臂，地极的人都看见我们神的救恩了。此好消息是，神在这里，他是为了你来的。他来到以色列，是为了以色列的，人人都必看见神的大能，他撸起袖子，露出胳膊。你成长的教会，或许经常唱那首赞美诗歌，我们的神是伟大的神。其中有句，恐怕是当代敬拜诗歌中最奇怪的歌词，当神撸起袖子，他不但是穿上美衣。这句歌词实在太奇怪，大概和其他当代流行赞美诗歌一样，肯定经不起时间的考验。但这句歌词的前半句神撸起袖子是以赛亚的话，露出圣臂。因此神在掌权，已经预备好，袖子卷了起来。他将要做什么样的事？以赛亚告诉了我们，他要把好消息带给穷苦的，包扎心灵受伤的，安慰哀哭的，打开监狱的门，让被捆绑的得自由，他要宣告神的禧年。当神闯入历史的时候，首先要做的是医治破碎的心灵，修复破碎的地方，把他的子民从各样的苦难中拯救出来。既然这样，那我们应该看到以色列的苦难得到舒缓，这正是我们在耶稣所行的神迹里看到的，神来拯救破碎的人们。接下来我们来看耶稣事工的范围。马太说，他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，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叙利亚，那里的人把一切害病的，就是害各样疾病、各样疼痛的和被鬼附的、癫痫的、瘫痪的，都带了来，耶稣就治好了他们。当下有许多人从加利利、低加坡里、耶路撒冷、犹太、约旦河外来跟着他。如果你注意一下的话，马太使用的语言描述了耶稣所做的一切害病的、各种各样的疾病，所有的地方人们遇到耶稣都变得好起来，耶稣的名传遍各地。这不仅展现了这位王的大能，也说明了问题的严重性。这就是罪所带来的后果。耶稣所到之处都是破碎崩溃，他遇到的是心灵破碎、身体破碎的人们，他医治所有人。有一点很重要，这些医治不是顺带发生的，也不是要引人注意。他这么做是因为这位王的本质和他的国度给人带来益处。马太告诉我们，他的名字叫耶稣，他要把他的子民从他们的罪中救出。他来不仅仅是要抹去他们的罪恶感，而是把我们从罪的全灭后果中救出来。在这段经文里，我们可以看到罪带来的恶果，这就是罪在这个世界上的后果。我们会在马太福音第八、第九章里看到，哪怕你在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服役，罪在你家人、在你仆人身上肆虐，你也同样毫无办法。我们也会看到 甚至耶稣呼召并且给他起名的第一个使徒，罪的后果试图加害他的岳母。那拥有权柄掌管会堂的，当罪夺走你的女儿，你也是束手无策。我们大多数人对此都深有体会，罪的能力，罪的存在，罪抓住你的一部分。你清楚你的罪所造成的破坏，无论是你的贪婪、你的欲望、你的脾气、你的急躁、你的臭嘴巴、你的不友善态度，都影响别人。除了你的罪、你的良心不安之外，你对这段经文里罪所带来的痛苦，无论是否是你所造成的，早有感受。癌症夺走了你心爱之人的生命，精神健康问题会毁了你的家庭关系，长期病痛抢夺了你最基本的生活享受。罪带来的后果如此严重与广泛，我们几乎相信生活就是这样的。生活就是受苦、衰老、破碎、毁灭。我们同意了尼采的观点，只有逆来顺受，别无出路。最后，我们来看神国的景象。耶稣来，宣告神国的信息。我今天站在这里，代表他宣告此信息。此神国的信息不仅被他所行的医治证明，我不想让你们只是知道这是真的，说当时那么多人都得了医治。我想让你们从这些神迹奇事看到福音。在这些医治里，我们看到神的国闯进历史之后所发生的事情，看到为什么这是好消息。之所以是好消息，因为一切都甚好。这就是马太在这短短的总结里所说的。虽然那是暂时的，会过去的，尚未达到美满，马太是在说神国来了，每种疾病、每个地方来的人都得了医治，神的名得以广传，这就是神国的真实。只要你看见，你相信，这就是先知们预言的。我们从圣经第一页就已经看到人的悖逆。接下去人试图自己寻找补救的努力，使得事情越发不可收拾。我们认识到，那起初被破坏的世界是人所无法修复的，至少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把妖精关进瓶子里去的。我们每个人的经验都证明这是真的。在这段经文里，耶稣宣告说，神来了，王来了，神国近了。他撸起袖子开始他的拯救工作，他的手医治病人，恢复健康，这是基督的拯救。是的，神是王，是勇士。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，神是这个充满了疾病的世界的医治者，人人都病了，人人都需要的医治。罪是问题的根源，他来是要把他的子民从他们的罪中救出。他的救恩有多大？我们每个圣诞节都唱以撒华兹根据诗篇98篇创作的赞美诗普世欢腾，歌中唱到，凡咒诅到达的地方，他的祝福就到达。咒诅所触及的，基督说，我来使一切成为完整，我必恢复罪所毁坏的每一样东西，每一件事情。我们在神迹奇事里常常看到的是短暂的一刻，你所爱的病人得以恢复，罪的赦免，苦难得到释放，生命成为原本应该有的样式。短暂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复活。要知道，我们被造本来不应该是这样，但却对我们的痛苦、试探、死亡如此习以为常，以为罪、破碎就是人的状况。我今天对你们信的人宣告，更好的必将来临，尽管难以置信。基督来不是为了使你避免死亡，他为你买赎了生命。他说，我来是要给你们生命，并且是更丰盛的生命。他不是仅仅说那不可见的属灵的事情，而是人的生命本来应该有的全部的丰盛。这就是我们现在凭着信心所拥有的，有一天这一切将成为眼见。我们想要看见这段经文里的事情成为生活中的真实，成为到处可见的真实。这就是救恩，这就是救恩所应许的。 今天我们已经得救，你难道不想得到救恩的全部丰盛吗？多少次你渴望神在福音里的应许？你是否已经厌倦了那被罪毁坏的生活，眼看着死亡吞噬了你所爱的？你是否厌倦了自己因为罪得罪别人而产生的内疚，不得不向别人不断的道歉？不单单是你，整个世界都已经厌倦。保罗告诉我们，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劳苦叹息，指望脱离败坏，切望等候神的众子显出来。这个世界等候你复活的时候，成为你本来应该有的样式。到了你得释放的那一天，这个被造世界都将得释放。那一天你要见到他，你必要像他，因为你将见到他的真体。赐恩典的神也是掌管自然的神。我们得赎的时候，被造世界将回到当初他们被造的样式，一切都将成为甚好，处处将被神的荣耀所覆盖，他的名将传遍天下每一个角落。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，看啊，神的帐幕在人间，他要与人同住，他们要做他的子民，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，做他们的神。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，不再有死亡，也不再有悲哀、哭嚎、疼痛，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。这就是救赎。坐宝座的说，看啊，我将一切都更新了。这就是神国的应许。一切被罪所吞噬的，一切在人的堕落中失去的，都将得到更新，都必在复活中重新恢复。就如多伊奇所说，我像一个小孩子一样相信，苦难将得到医治与补偿，人类的矛盾如乌云消散，在世界的最终结局，在永恒和谐的那一刻，那如此宝贵的将临到，每一颗心都得到安慰，得到满足，人类的罪恶与流血都将被救赎，给赦免。我们怎么知道这一切将会发生？如此这般的反转会有确保。你从耶稣在马太福音里所行的就可以知道。你从我们一个礼拜接一个礼拜宣讲的福音里，从一个礼拜接一个礼拜的接过饼与杯知道。他为我们的过犯被鞭打，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，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，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。今天我们已经得赦免，奴役我们的罪已经一次永远的被对付。你等待的是复活之门打开。耶稣基督的生、死、复活意味着一切悲伤痛苦都将不在，瞎眼的不再看不见，患病不再吃苦，死的不再永远死了。这是我们所相信的福音中的一部分。作为神的子民，我们每个礼拜来到这里，承认说，我信罪得赦免，我信身体复活，我信永生。奇怪的是，神通过我们的任信，通过宣讲福音来谋诉我们。凡信子的人，今天就已经有了生命。神要求我们继续相信，知道直到他的国完全降临，罪不再抢夺你的喜乐，死亡不再夺走你所爱之人，疾病不再威胁生命，直到你的信心成为眼界。看哪，现有许多的人，没有人能数过来，是从各国、各族、各民、各方来的，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，身穿白衣，手拿棕树枝，大声喊着说，愿救恩归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，也归于羔羊。长老中有一位问我说，这些穿白衣的是谁？是从哪里来的？我对他说，我主，你知道。他向我说，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，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。所以他们在神宝座前，昼夜在他殿中侍奉他。坐宝座的要用帐幕覆庇他们。他们不再饥，不再渴，日头和炎热也必不伤害他们。因为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他们，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，神也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。启示录七章。愿我们抓住他， 持守它，直到那一天到来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